mandarincorner.org。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 Eileen。
Hello， 我是 Jonas。
Jonas， 好久不见呀 Jonas， 你最近去哪里了？
我最近去玩了呀，这祖国大好河山到处跑了一下子。
去哪里玩了？
最近有去云南啊，有去广东啊。
人家日子过得很滋润嘛，很潇洒嘛。
这不是疫情刚解放嘛，哎呀，然后有时间大家就出去玩一玩。
哎，你阳了吗？
阳了呀，疯狂喝热水呀，在家。
啊，喝这个我也喝了好多热水。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次我说喝热水这个，都会被一些外国人嘲笑。他们甚至说中国人喝热水，这就是一个迷信。
啊，喝热水也是迷信呢？
对啊，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从小到大我听到的都是说平常多喝点热水对身体好一点，就是热水包治百病的。
嗯，反正对我来说的话，我确实是在有的时候是不能喝很冰的水的，我喝完我确实觉得肚子不舒服。所以你说这个是迷信吗？我也不知道。不过呢，说到迷信啊，就即使在这个我们宣扬科学的时代，其实还是有一些老一辈传下来的一些迷信说法，是我们年轻人即便说不是真的相信，但也是有点忌讳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那你们来到中国其实也是可能会看到这些或者是体验这些，然后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说几个在当今中国还是很普遍的迷信说法。
哦，第一个迷信就是本命年会倒霉。
嗯，先说一下什么是本命年吧，这个可能在西方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说到本命年，那就要从中国的十二生肖开始讲起啊，就是我们中国是有一十二为一个轮回，手啊，然后牛啊，这个一直往后排，然后根据你出生的年份呢，然后你就知道你属什么。那么像我就属老鼠，那么鼠年就是我的一个本命年了，也就是说一十二岁，我一十二岁，二十四岁，三十六岁，四十八岁，每加一十二，它就是本命年。
你知道我属什么吗？
我不知道你属什么。
我属猫的，我属猫的。
哪有猫啊？这个根本没有猫。
我属猫可以吃你老鼠。
压根就没有猫。猫跟鼠为什么？猫没有进十二生肖，为什么老鼠进了十二生肖？
哎，对，为什么呀？
就是有一个十二生肖榜嘛，先到的那么就排在前面，然后后到的就排在后面。那个时候好像是猫是一碰到什么事了吧，然后被老鼠给骗了，然后猫也就没去，然后老鼠也就是第一个到的那个地方。哦，这个是一个传闻吧。所以说一般都会说属老鼠的都很聪明
啊。你又把自己夸了一下是吧？这个
他们说的又不是我说的，你可以到网上查的，这个东西网络可以验证的啊。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无话可说。好吧，那你就很聪明吧。
那么我们开始讲本命年为什么是会倒霉。本命年会犯太岁，就是一年里面就是会遇到一些离奇的倒霉或者是不幸运的事情。
你本命年的时候有倒霉吗？
我本命年也有碰到过一些这种不顺的事情，而且特别多，但是也不至于说是特别大的一个灾难，不然我也不会坐在这里了。
我怀疑我本命年之所以没有倒霉，是不是跟我手上带了一根红绳子有关系。因为我好像是在一四年的时候跟一个朋友出去，然后就是买了一个红绳子带着，那也是带着好玩，但我就一直都没有摘下来，然后可能我的本命年就很顺利的过去了。因为不是说本命年一定要穿什么红衣服呀，红内裤吧，对吧？还有带红绳子什么的。
我记得我十二岁那一年，然后我妈就突然给了我三条那个红内裤，然后我比较排斥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红内裤是女孩子穿的。
那你十二岁的时候有倒霉吗？
十二岁好小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倒霉的事情，但是我感觉到没有那么特别离奇的这个事情吧。但是我也是好好奇，我当时就问他们，然后才知道，他说你是本命年，一十二岁。你要穿红色的衣服去避邪。
我之前我还问了棍关于这个本命年的，我问他上一个本命年有没有倒霉，说到这个他说我都想喝一壶了，因为他本命年的时候就挺倒霉的，说考研没考上，找工作又找不到，反正就是一系列的不顺，他说然后过了好像就好了。
会有一点，我觉得十二岁那一年我记不太清，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本命年这个意思，但是我二十四岁我记得挺清的，就是会有一些就是你解释不通而且特别倒霉，就是干啥啥不行，不管是做事还是你的一些感情问题，就是你会觉得这一整年呢、啊、过得都太累了，但是真的是过完那一年之后、后面觉得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就是越过得越来越顺畅嘛。
我觉得本命年这个其实是大家都挺相信的，它是大家都会去谈论的一个话题，甚至说可以在淘宝上找到很多关于本命年的产品，用这个商家会用这个来作为噱头，就是什么本命年红内裤，什么本命年红袜子什么之类的。
我看到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产品嘛，就是关于红色的，我现在发给你看一下啊。
这也太红了吧，这个有点搞笑哎，这个袜子。
我看到有一个说就是他们买那个双袜子，就是踩他踩的是小人，然后本命年就穿这个袜子。在抖音里面有看过那个叫什么贺岁片，就是黄渤跟那个徐峥演的，他们也演的是分别是两个经理，黄经理跟徐经理啊，今年正好是本命年，然后也碰上了公司的一个人事大调整，他们担心会被本命年影响嘛，然后徐经理就开始就穿红领带，然后红内裤红秋裤，黄经理他因为没有穿，他看到了徐经理穿了，就扒他的衣服看，然后就嘲讽嘛，那耶，红领带红秋裤，会不会内裤也是红的，然后徐经理也就把那个内裤给他看，必须的，必须全套
必须，
然后等他开完玩笑之后，那个黄经理立马就摔了一个大跟头，然后黄经理觉得哎呦太他妈邪门了，立马去搞了个红色的外套，然后后面两个人就开始激烈的红色的服装大比拼，然后再到后面连吃的也是红的，什么红色的番茄呀、苹果呀、火龙果呀这一系列的，最恐怖的就是连他们连头发都要染成红色的，后面他们就是觉得我的红色多，那我的一个福气就会多，我本命年就抵抗的多，不会倒霉，他们目的也就是说因为公司会出现一个人事大调整吧，他们可能两个经理会保留一个经理，所以说也就是压对方一筹嘛。
是，其实本命年这个概念它是在中国还是比较根深蒂固的，就像你刚刚说那个电影里面也会讲，然后平常我们聊天也会聊到，包括可能送礼物，就是可能情侣之间或者是家人之间某一个人本命年了，他可能会送一些红色的东西。
对，等到你的朋友24岁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送一个红色的东西，他回来会特别开心。
对，特别是中国人。我们下一个要讲的是关于上香的这个迷信。上香的时候，我们会烧纸钱或者烧一些东西给已经过世的亲人们，然后我们认为通过烧掉它，对方是可以收到的。
其实烧纸钱这个东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有很多那种解释不通的一些现象嘛，就是我们其实是说是烧给死人，但是他收不收得到我们不好说，但是也有人说他能收得到。
不过确实就我听过一些大人们说啊，如果说你梦到了已经逝去的人跟你说他没有钱花，那你就要去祭拜他，烧点钱给他，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对，
你知道就是除了烧纸钱，就一到清明节的时候小商店里面会卖各种有趣的这种民间可以用的东西，就比如说房子呀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你看过没有？
除了房子还有什么麻将机啊、手机啊，还有的说什么烧几个仆人过去服侍一下他们呢、啊、
对对对，
我在淘宝里面其实是有搜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冥府的一些产品嘛，现在我把这个相关的链接发给你看一下。
好，
有看到第一个产品吗？冥府的电脑，而且是出自于乔布斯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这个电脑估计烧了也没有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爷爷奶奶他们不认识字呀，他也不会用电脑，烧了也白烧。
哎，没事，乔布斯 乔布斯会在冥府会研究新的产品给他。哎，乔布斯去了吧？
去了呀。什么叫乔布斯去了？
好像已经过世了啊。
早就过世了，应该是2013年就过世了。
我之前看那个电视里面，冥府不仅有这个iPhone 10啊，他们都已经到了 iPhone 20，而且是特别长的一个屏幕。是不是乔布斯研制了新的产品？
可能是吧，可能比我们上面的产品还好一点。哎，我看了一下你发给我的这些图片啊，有一张特别，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房子你仔细看一下，它二楼站的那个仆人，那个仆人是一个老外，是一个白人。
我有看到。
我就想，中国人为什么要买这种房子，还有这种仆人烧给自己的先人？
我觉得他们后辈啊有这个想法，就可能可能他的那个长辈嘛，可能这辈子也没有见过白人，那就烧一个就是白人，可能开开眼界啊，或者是沟通一下，让他们不那么无聊，或者学习外语了。还有烧加油站的，你有看到吗？
看到了，有车开没有油，所以呢还得烧个加油站。
对，就可能怕他托梦，到时候跟你说，哎呀孙子啊，这边车开是好开，就是没有油了。
但是我想他那里有电吗？你烧电脑跟手机给他，他用完了没有电他怎么充电？还有就是他没有网络呀，
烧一个中国电信呢，或者烧一个中国电网过去。
万一他真的注册了一个微信号，然后跟你联系了，跟你发微信视频了，把你吓死。
到时候还要给他点赞的，给他朋友圈。半夜托梦说，孙子啊，你给我去朋友圈点个赞，我看下面的风景好看吧。
我的天，这个你估计吓得几天都不敢用微信了。
不至于不至于。其实我觉得家里面就是亲戚啊，或者是长辈啊过世的人呢、啊、我对于他们我其实是并不害怕他们，因为都是你最亲近的人。
嗯你知道就是不是还有一张麻将桌吗？这个麻将桌其实是不能随便烧的。死的这个人他生前的时候是跟你是牌友，然后如果说其中的三个都走了。你最好不要烧给他们，因为就造成三缺一，他没有牌友，他可能会把你带走，就是会有这么一个说法。然后好像是真的有这种，就是烧了麻将桌，然后最后把牌友带走了的这个情况，
就很离奇的就死亡了，然后自己也就陪他们去了。
可能也真的是到了年纪，但就是这个说法，我觉得有点搞笑。
讲到这里啊，我们家里人有过这个事情。我们那个平常烧的钱面值都挺大的吧，就可能有
几万的、有一亿的吗？
一个亿的，八个亿的，就这种大额纸币，就是一烧一叠过去啊，可能就是几百个亿或者几千个亿。哎，我们家人都觉得，哎，多烧一点让他们日子过得好过一点，在下面可以就是更开心一点。但是后面我的一个亲人他就跟我说啊，最近一直做梦，梦的那个去世的长辈说，你给我们烧这么多钱没用啊，在下面找不开，花不出去啊，怎么办呢？然后连续两个晚上做这个梦，后面他立马打电话给家里面的这些人，让他赶紧去烧了一些面值比较小的100的50的纸钱，后面他也就没有做这个梦了。
我说一个比较诡异的例子啊，我外公死得早嘛，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妈跟她妈妈，也就是我的外婆去烧纸钱给她爸爸，然后烧完之后回来了呢，没有几天之后，我妈的姐姐就梦到了我的外公，托梦给她说，哎呀女儿啊，我钱是收到了，但是这个钱我花不出去啊。然后她就问她为什么，她说这个钱上都是一个一个的洞啊，那个钱没有用啊。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梦很奇怪，但他事先是不知道我妈去烧过纸钱给他的，然后他就跟大家说了这个事情嘛，然后我们说哦，我可能是因为烧钱的时候当时风太大了，然后那个钱就被吹起来了，他就用树枝拨弄了一下，可能那样子戳破了几个洞，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不可思议哦。因为我大姨她事先是不知道她去烧钱了的呀，所以她怎么会做这个梦呢？我就觉得很奇怪呀。就你说她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托梦了呢？
在现在我的生活是没有很少接触，但是回到老家他们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真实， 经常会有托梦的这种现象，他会跟你讲他缺什么东西，然后你后面去烧，烧给他们，然后后面也就结束了。下一个我给大家讲的就是捡到了钱不要去立马花，捡到钱要立马花掉。
为什么呢？
因为捡到钱这个东西，它是捡别人的一个。你别笑。
不是，我忍不住。
不立马花掉，你可能就要倒霉了。
为什么？
你听过这一句话吧，破财消灾。
听过，每次我掉了钱或者是损失了什么贵重的东西，我都说，安慰自己，破财消灾。
对，所以你捡到的钱也就是捡到别人的灾。
啊，前一段时间有一次我在散步的时候，我在路上看到了几个硬币，我把它捡起来了。那捡完了之后我就有点后悔，因为我后面想到这个迷信嘛，我就说哎呀怎么办，这个钱我是花呢好像一两块钱也买不到什么，不花吧放在那里我总觉得它烫手，我觉得它可能要给我带来一些灾难。即使我不相信它真的会给我带来什么灾祸，但我内心还是有一点担心的。
所以说你还是比较相信这一点吧，是吧？
可能是，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
对，我以前小时候捡到钱，我跟我妈说的时候，她说你这个钱呢、不要带回来，带回来不好。她说你相当于是把灾祸带回了家，你把钱花完了再回来，不要把这个钱带回家。
万一你捡到1000块没花完，不要回来。
还有这种好事啊？
我还看到有人说，你因为担心捡钱会倒霉嘛，所以有些人他捡到了钱之后，他又把它扔了，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钱。我觉得这个很搞笑。
所以说你捡到了钱你会扔吗？
如果是几块钱我真的会扔。哎，你呢？
就我小时候捡到1块钱或2块钱的时候，我就喜欢去打老虎机。那个捡到的钱它是有霉运的钱，我把它塞到老虎机里面去，如果赢了那很好，我的钱变成新的钱，然后我输了那我1块钱掉了就掉了，反正也是捡的，
被你洗了一下，洗钱。
对，可能那1块钱到了别人的那个荷包里去了，就不跟我什么事了。
那你觉得就20来岁的年轻人还会相信这个吗？
相信。在网上有看到一些，就是我们一些网友啊，他分享了一下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晚上的他走到回家的路上，正好这个5块钱他就卡在路边上，然后他顺手就把它给揣到兜里去了，立马就跑到对面的那个水果店里面去，用这5块钱去买一点想吃的水果。当他掏的时候发现，哎，这5块钱又掉出来了。他觉得哎，好奇怪呀，这个钱他会跑一样的感觉。然后后面他捡起来直接就用那个5块钱去买了一个小菠萝嘛。然后这小菠萝他拿回家的时候啊，用那个水果刀切的切的切的，不知道为什么啊，手指都放到下面，然后给切了一刀，流了很多血。年轻人信不信可能一个案例啊，或者一个分享的经历可能不足以证实，但是我还看到有其他网友说过，他星期天捡了50块钱。然后给那个共享单车办了一个年卡，用了42块钱，还剩8块钱没用。然后等星期二的时候啊，他骑那个充的卡的那个电动车，不小心摔了一跤，腿3处擦伤，还有流血。然后到诊所去买了个碘伏，8块，正好。
刚好把那8块花了。
对，所以他说捡完钱一定要用完啊。他说你不用完就可能要倒霉了。还有一个在寝室发现了一张1块钱的纸币，因为他知道有这么回事，他犹豫再三还是捡了起来，然后问了一下室友，哎，你们有没有掉钱呢？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那我就是不是要揣在自己口袋里了？然后发现算了，感觉有点不安，然后他默默的一把钱放回了原位。
说明还是很多人知道这一条的。我你知道吗，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就是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人，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可能才知道，可能10几20岁的人是不知道的，但没想到还挺普遍的。
我在网上找到了不仅是这3条啊，它其实有很多条，有几十条，上百条或者上千条。
但我其实有点怀疑这个是不是老人或者是大人们编出来然后教我们做人的道理的，就是别人的钱不要去随便占有。
如果是说编出来来吓我们，然后大家也都信，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情吧。 下一个迷信就是我们中国相信度最高的一个迷信，
嗯，
也就是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你听过吗？
当然听过，这个不还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就在唱这个吗？你知道是哪，我说的是哪一首吗？
好像我好像听过，
左眼皮跳跳好运要来到，
不是要升官了就是发财了。
哦，这样子吗？我只记得这一句耶。你是什么时候听到这个说法的？
可能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吧，然后一直听到了现在。到底可不可信我也不敢确定它是真的，但是我不会去过度迷信它。对我好的那我们就信，对我们不好的那我们就不要去太过在意。
但我可能跟你相反，就是反而是那种不太好的我比较担心，因为好的就比如说左眼皮跳我从来都不担心，就有好事嘛，那我就 很放松。但是如果是右眼皮跳的话，我其实是有一点隐隐的担忧的。我就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有的，一旦我的右眼皮跳我就会打电话回家，然后确保一下我爸妈都没事情或者是家人都没有什么事情，我就放心了，我就不会害怕。
你是不是有过这个经历啊？就是右眼皮跳的时候，然后家里面就是有过这个。
嗯，倒也不是真的有什么经历，就是可能这个想法真的太根深蒂固了，所以就是每一次眼皮跳我就会有点心神不宁，我就有点害怕是不是真的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不过这也是好事，你去核实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那也就慢慢的就不会就过于相信它。
嗯，你呢？你有碰到过这种就是真的右眼皮跳然后发生了什么大事的经历吗？
反正我是认为左眼皮跳我就相信，右眼皮跳可能就是没休息好。
你这个好吧，科学的说法就是什么说你没休息好其实眼皮也是会跳的。
对，我相信科学的，但我也相信迷信的，所以说我说左眼皮多跳一下没事。
我小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听过大人们说嘛，如果说是右眼皮跳就有一个有一个方法去消除这个灾难，就是贴一张白纸贴到眼皮上面，跳的那个眼皮，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白跳。
哦，对对对，白跳。
笑话好冷，白跳就白跳了嘛，跳了也没用。
谐音梗嘛。
对对对，中国人很在意这个谐音的，很多迷信有关的，我觉得它都跟谐音有关系。讲到后面的一些，可能大家就知道了。就贴纸这个事情呢。我小时候我经常会眼皮一跳，然后我就把我的课本上的一些一个小角落，然后很恶心的我用口水沾一下贴到眼皮上面。
所以我问你有效吗这个方法？
我不知道啊，但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可能是有效的吧。
也有那些眼皮跳的真正的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个事情发生，就像我家里人我爸他就比较相信这个说法，因为他发生过两次车祸，然后发生前他都会感觉到他的心神不宁的这种症状，然后那个时候眼皮子也是一直跳的，他说眼皮跳可能会真的有那种祸事发生，所以说每次后面他每次跳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你在家里面好好休息一下就不要出去了。
也有一点第六感嘛，我觉得人是有第六感的。反正我觉得我的直觉还是蛮准的，就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啊，一个朋友掉了钱包，然后我的直觉告诉我那个钱包没有掉是可以找得到的，然后后面我们就真的找到了那个钱包。
有可能有可能。
那你觉得现在年轻人会相信吗？就是相信的人多不多？
现在年轻人其实相信的也还挺多的，因为我都说了这个是中国最普遍的。我看到一个有网友说，他说我每次右眼皮跳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个不好的事情发生，特别特别准，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事，都是一些小事情，但是有遇到过一次比较凶的，就跳得特别凶，一直跳一直跳，然后他真的碰到大事了。所以说他说他这个人还是比较迷信这个东西的，不过左眼皮跳也没有见过发财，所以说他还是比较相信右眼皮跳会带来一个不好的事情。
我左眼皮也跳过啊，真的没有发生什么好事。就是没有发财也没有干嘛。
其实从那个科学角度上来看呢，他们都认为这个你的左眼皮跳啊还有你的右眼皮跳啊，它可能就是你的眼睛呢、啊、要么是疲劳了，要么就是有一种那个什么病症吧，所以说你左眼皮右眼皮跳久了你就去医院挂个号，那医生去把你处理了你也就没有什么担忧了。
好，那我们下一个是关于饭桌上吃饭的时候的一些迷信。
我们在吃饭的过程中啊，
嗯，
就不能去把我们的筷子插在米饭中间。
嗯，这个我小时候也是听过的，因为只要放在上面就会挨骂。那你能说一下是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把筷子插在碗里面，也就是插在米饭上面，类似于一个上香，两个筷子就跟两个香火一样的。只有给死人吃的米饭才会在碗里面插两根筷子或者是香，所以你把筷子插在饭碗里面，在中国它是一个很忌讳很忌讳的。我们古代的死囚的最后一顿饭就是砍头前，他会拿两根那个筷子插在中间，然后让犯人吃完之后再上路。
嗯，还有什么呢？就关于吃饭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筷子去敲那个空碗。
那这个是什么迷信说法呢？
哦，因为只有乞丐要饭的时候才会用筷子来敲空碗，所以你敲空碗就代表着你是乞丐咯，也就意味着你有可能就没有饭吃。除了这个，我们其实小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会约束我们，就说我们吃饭一定要去左手扶碗右手拿筷，不能去一只手拿着筷子就一直在那里扒饭，就是一直在那里吃，但这样会引起别人说你这个孩子没有家教之类的。但其实从深度的去理解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不扶碗，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碗会被摔碎掉。那么其实摔碎了，它其实给一个家庭里面带来一种就是不好的意思，就是它意味着可能会家里面出现不和谐的一个现象。
嗯，好像是哈，就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确实打破了东西，预示着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啊？每一次，比如说我不小心打破了杯子或者打破了碗，我是会有一点心神不宁的，就像我右眼皮跳一样，然后我又要给家里打电话了。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特别是说我们在年末的时候啊，
嗯，
一般更不要去摔这个碗。过年的时候，新年的第一天，那你把这个碗给摔碎了，那意味着这一年都可能会不顺利。那如果是我们真正碰到了这个事情呢，那么一定要去补充一句，就是说岁岁平安，就会给人家有一个安慰吧。
嗯，对。
吃饭的过程中，除了我们不能敲空碗呢，也不能去摔碗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菜的时候不能去翻鱼。
嗯，你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翻鱼吧，这是什么样一个说法？
从最早的来讲啊，如果你在翻鱼，其实代表的是翻船的意思。那么现在我们的车也是同样的，就是翻鱼也代表着一个翻车的意思。
我之前以为这个没有什么人相信的，然后后面我就发现其实挺多人信的，因为我认识一个北方的女孩吧，她已经是职业司机。
嗯，
他就说他从来不翻鱼的，因为这个在司机人群里面是比较忌讳的。然后后来我也听我妈说，我妹妹嘛，她老公是开车的嘛，然后每一次吃鱼的时候，我妹就会主动的把那个鱼翻过来，就抢着翻，不让她老公有机会去翻这个鱼。她比我小好多岁，她也忌讳这个，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个忌讳，可能因为我不会开车。你会吗？你开车的吧？
对，我平常会开车，所以说我吃饭的时候我不会去翻鱼，哪怕就是我不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去忌讳这个翻鱼。
那这个鱼怎么吃呢？就是吃一半吗？
啊，不是啊，等别人翻吗？
哎，那万一你坐的一桌都是司机怎么办？
也可以用筷子从侧边一点一点的把它给扒拉出来吃。
嗯，好辛苦啊，就是做个司机。好，前面我们说到谐音嘛，在中国文化还是比较强调的，就真的是无处不在。那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迷信或者是禁忌吧，它跟谐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关于送礼物的一些忌讳。
对，我们送礼物啊，它的一些忌讳大部分都是跟一些谐音有关的。首先最不能送的那就是钟，钟表的钟。
嗯，
因为我们送钟跟送钟它是一个同音的。
嗯，
钟也是终点的意思嘛，然后代表的他要去世了，你去送了他最后一程， 如果你送这个礼物给某个人，他一定会认为你在诅咒他，想让他去死。就是可能你对想让他去死。
就是这个好吧，这个也其实也跟谐音有关系，因为我们很因为中国人很忌讳说死嘛这个词，然后网友们就不会说去死去死。
对，如果是仇家嘛，就是可能是结了一个比较大的仇，那可能真的会就有一个人会快递啊给他寄个钟过去。
对，谁欠我钱不还我就送个钟。
对，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面，你看过周星驰的电影吧？
当然看过，
他有
这么有名。
他有部电影叫《功夫》，
嗯，
然后里面有一个画面呢，斧头帮嘛，到了那个到包租公包租婆那里面就闹事，后面就是产生了一系列的纠纷。后面那个斧头帮的老大吃了亏，他请了一个杀手火影邪神。正在他请杀手过来的时候啊，那个包租公包租婆他也要找他麻烦，他说：“你把我们。”这些租客就打残废了，包租公包租婆他就给他带了一个巨大的钟，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给你带个礼物大钟就是让你去陪命，所以说这是结了很大的仇怨他才会去送这个礼物。
嗯，还有什么礼物是不能送的？
我们还有一个送伞，因为伞跟扇是谐音，然后把这个东西送给别人当做礼物是有一个不好的意义，它暗喻着是分手啊然后永别的意思，所以朋友之间互相赠送伞也就暗示着日后可能分手或者是离散。
就是关于伞它还有一个迷信，我小时候经常听的，就是
哦，我知道，
室内不要带伞
会长不高啊。
我觉得我这么矮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打过伞，因为我经常在就是外面下雨了我打伞进来，我在房间里面我还打着。
那我也打过。
那你怎么长这么高？
哦，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基因比较好吧。其实水果里面有很多这种就是送礼物有一些忌讳的东西啊，也有很多一些好的意义的东西，所以说你水果送对了其实是一件好事情。你知道送梨这个东西吧？
我知道不能分离，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梨， 我不会跟别人分着吃，因为分离代表着分开。
送梨是不会去送的。那你知道什么水果能送吗？
送苹果吧，平安嘛，代表着。
还有呢？
橘子吗？橙子吧。
对，橙子，诚心诚意。
嗯，对。
然后还有吗？
火龙果。
嗯，红红火火。
还有一个东西我知道啊，你说。
嗯，
我想的是鞋子。
鞋子它是代表着一个邪气的意思，然后也是代表着说希望对方离开嘛，
送走，
对，送走对方。
其实这个忌讳更多的是情侣之间，就是如果说你送鞋子给你女朋友可能代表着就是有个不好的寓意，或者你们俩即将要分手或者怎么样。
嗯，除了送鞋你知道还有送什么看上去不好但其实意义很好的但是没人送的
什么呢？
棺材呀。
啊，
升官发财呀，它的意义。
但实际上在农村是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就是老人家比如说到了六七十岁这样子，然后他的家人就会给他打一口棺材然后放在那里，其实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寓意，不叫棺材叫寿材，因为你是天寿嘛，那你就不会死得那么早了。
对，所以也是有谐音在里面嘛。
哎，不过说回到这个鞋子，你会送别人鞋子吗？或者你介意别人送你鞋子吗？
如果我比较相信这个东西说送鞋它是不好的，那我从一开始我就不会去接触这个礼物。那么我不相信它的，那我就觉得收了也就这样。
这个其实我有一个谐音能够化解它。
嗯，什么谐音？
携手一生。
哦，对啊，其实硬是要用一个谐音梗去解决它化解它，那还真是这个词。
其实情侣之间也是会经常送花嘛，但是你知道中西方是有一些文化差异的嘛，就有一种花是你绝对不能送的，但是我有看过一个外国人，他送给他的中国女朋友一束菊花。
菊花不是代表的，
对，
就是那种去世了他才会去送、啊、
对对，你只有去上坟的时候你才会送菊花、
所以说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时候啊，还是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啊。
如果说外国人来到中国他要送给朋友 礼物，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送礼物这个东西，第一个投其所好，还有一点就是适当的去避开一些忌讳的东西。但是在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送的情况下，比较传统的一些东西，什么烟酒然后黄金，实在不行就是红包，他绝对不会有错。
嗯，对，红包可能比较直接一点。这个你知道吗，很多外国人是不能理解的，他说送钱不是很俗气吗？然后很奇怪啊。
对，我们送钱送的是一个包，他这红包包裹着的，红红火火，他其实带着一个祝福，就是希望你家里面过得红红火火。
我很好奇啊，就是在你们国家有没有什么迷信的说法？因为我相信这个迷信应该不仅仅是在中国有，可能在你在每个国家都有，只不过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就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并分享。最后呢，也请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拜拜 ，Jonas，
拜拜。